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出席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三章第三节的内容。那上一次我们谈到137页啊。那137页这边谈到这个无量无数的这个佛，还有佛的世界呢，就出现到这个整个佛教界啊，就是因为之前有谈到就是二佛不并的一个问题，那在大圣呢，他就认为那只是指一个世界啊，那如果在不同世界的话，那是可以还是有佛同时存在，但是在不同的世界。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引发了那应该会有无数的佛以及无数的世界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导师说这个让佛教界焕然一新，焕然一新。那为什么？因为有无量佛，无量世界，有无量的佛都现在，那些因为世尊入涅槃而感到无依的这一些信仰者，的信者就是信仰者，那他就可以往生到其他的佛土去。所以净土法门跟这个佛陀观是有相关的，这样的法门的兴起是跟佛陀观是有相关。那在下面就导师他，菩萨修菩萨道也可以往来其他的世界，那就不限定于在这个世界。那多佛就有多菩萨，一佛一世界不是排外的。所以菩萨们如果有这个神通力的话，在137页旁边帮忙引导一下，如果有同学找不到的。就可以再往来十方世界。这边老师有提示一个很有趣的观念，就是说虽然一个世界不能有两尊佛，然后那这个并不是说有你就没有我这样互不相容，只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浪费人力资源，一尊佛可以这个度化一个世界，那不要浪费人力，这就是一个世界有一尊佛来化导就好。那另外呢，从这个 一佛一世界，那里面有这些菩萨众，那也不会说在我这边学就好，不要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就不是排外的啊，那这个跟我们这个现实的世间是很不一样啊，所以这些虽然是历史的，但是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些醒思了哈。就这些大乘经典里面的一些描述，虽然一佛一世界或一世界一佛，但是菩萨们都是来来往往的，来来往往，并没有说在哪一尊佛那边学习，那就不会到另外一尊佛那边去哈。所以这个学习都是开放的，那只要有因缘相应的都可以去。那所以菩萨如果有这个神力就是神通力，那他也可以往来于十方世界，这在般若经里面都有提到。那佛世界扩大到无限，那引起这个佛菩萨们的相互交流，这个在大乘经里面都有。那于是十方世界无数的佛菩萨名字就迅速传播出来，那佛法就进入大乘的时代。所以导师在这边他就认为大乘佛法时代的一个象征就是无量世界，无量佛， 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兴起，那这个是一个大乘时佛法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记或是里程。那后面导师还会谈到这个进入大乘的一个领域，那这是关于修行方面的，我们看到时候再谈。好，那这是前面关于十方佛的一个问题。那十方佛的一个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也是慢慢酝酿，因为一开始有这个二佛不病的这样的一个教说，会让这样的一个思想呢不容易展开，但是经过解释之后呢，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就迅速的一个蓬勃发展啊。那这样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会跟净土法门有相关联啊。然后再我们再看这个现实的佛陀观跟理想的佛陀观啊。那一开始导师就先提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佛陀观在这个经论里面经常就是遇到了一个课题，就是法身不灭跟法身常在啊。那法身不灭、法身常在，它有两种不同的一个理解方式。那这个就牵扯到现实跟理想的一个佛陀观。那第一段呢，就是谈这一个现实的。那现实的这个佛陀观，关于这个法身不灭跟法身常在，它有比较不是那种这个神话式的一个理解方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课题呢？因为导师还是回到就是世尊灭度了啊，大家就会感到悲伤啊。他一开始引了这个《长阿含经》的一个经文啊，就是世尊灭度了，那这个大法呢就埋没隐蔽啊，轮逸啊，那这个群生就长衰，因为世间的这个眼呢啊，佛是世间的眼嘛啊，已经灭去了啊。好，所以导师举这个就是说，这个佛教界有这样的一个感伤，有这样的一个感伤，所以会在第二行就有人会觉得无所缚护，失所依恃，那就如跟孤儿失去父母一样，那为佛法、为众生、为自己都有说不出的感伤。那因为佛入涅槃不再与世间发生有这个相关色，理性的人他会觉得就是我们好好实践这个佛的教导，那心就跟佛相应，但是一般的人呢，他还是会觉得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所以导致说佛教极大多数的个人都有这种失去父护依护这样的感伤，那这样的感伤是异常深刻的啊。那这个在有一些经典是有啊，有些人就哭了不能控制自己这样子啊，有些都已经证圣果的人，那有人会觉得说这可能是比较夸张的一个叙述吧啊，但是这个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导师是觉得某种程度它代表的是一种异常深刻的一个表现。那为了这样的一个感伤呢，法身不灭跟法身常在这两个课题就被明显的提示出来，就是导致在这一段先交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法身不灭跟法身常在这样的观念产生，就是大多数的人还是觉得佛应该还在，这样子他们才感觉到比较这种比较实在一点。我说这样子提出来呢，可以满足他们这样的一种，因为佛去世了， 哦，然后所以说，其实法身不灭啊，法身常在，所以不要那么的悲伤啊、哦。也就是说，被特别提示出来，就是被特别提出来讨论，让佛弟子们不会那么的悲伤啊、哦。好，那这个法身不灭跟法身常在有三类不同意，在下面这一段就是要来谈。好，那第一个，什么叫做法身不灭、法身常在呢？那这个法身指的就是经法跟戒律。好，那我们直接看这个圈圈，好，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一这边，结集的经跟戒律，经法跟戒律呢，就称为法身。大家会觉得奇怪，这个身不是就是身体吗？哦、为什么经法跟戒律，它明明就是教导啊，哦、为什么是身？那这个就是要理解这个印度化这个身啊，它有这个聚集的意思。哦、这个身叫 Gaya、哦、Gaya， 那它就是有所谓的身就是聚集、哦、那法身就是法的聚集、哦、就是法聚集 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哦、所以它就不一定指这一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身，因为我们身体也是聚集嘛、哦，我们身体是哪些东西的聚集？大家知道吗？基本就是五蕴嘛，哈，五蕴就是五种，也是五种聚集啦，哈，就是至少是五蕴的一个聚集，所以这个身呢，它就是一种聚集而来的一个东西，哈，所以这个身可以指聚集，不一定指这个身体。所以这个经法跟戒律就是教导的聚集，佛教导的一个聚集。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法身就是经法跟戒律。那导师这边就举这个正义阿含经说，这个世师出世受极短，这是释迦如来。肉体虽是法身在啊，这是个寄送啊，当令法本不断绝。阿难勿持实说法啊，就叫阿难不要这个，就是要希望阿难能够说法，让这个法本不要断绝了啊。那法本导师这边有讲，就是修多罗经啊，或者是这个法波利波耶，法波利波耶是什么？就是达玛帕里亚亚、哦、那它的意思就是法门、哦、也就是法佛的教导的一个通称，就称为法波利波耶、哦、就是法门或是佛陀的教导、哦、它是一个通称、哦。那这个上面导师就举到这个正义阿含经有谈到这个肉体虽是法身在，那这个法身指的就是这个修多罗经、哦、那在这个长阿含里面，在下面一段、哦、那导师这边就举这个大波涅盘经、哦，说阿难，我所说的这个法跟律呢，我灭后是如等师啊、哦。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在某一些这个道场，他会墙上会贴一些标语啊、哦，以什么为师？以戒为师啊、哦。但是我们看这边是以什么为师啊、哦？法跟律都是大家的一个老师，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对象、哦、那老师后面会讲，就是在经里面讲的是法跟律，然后但是在律典里面，它会比较特重于这个戒法、哦、所以以戒为师。那应该比较完整的说法，就是要以这个 经法跟戒律为师，那这边让大家能够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好，所以阿难，那佛就安慰阿难，就是说不要哀伤，虽然佛的色身灭去了，那我教你们的法根律呢，就是你们的大师啊，138页，然后138。那只要这个依律行事，依法修行，所以导师这边也提示，就是法根律它的一个在佛教，特别是对于这个出家师父他们的一个指导是两个方面，律是主要是这个身口意要怎么样来规范啊，那这个法主要是引导我们怎么样去断除我们的烦恼啊，怎么样去修行，那有一个规律的清净的生活，然后能够修行断烦恼，那律主要是规范生活的诸多事项，那法主要是指引我们修行，所以是行事跟修行。所以只要依律行事，依法修，那不就等于佛在世的教导？大家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佛在世教的就是这一些啊，你听跟着去做，那跟佛不在世，你按照这些内容去跟着去做，那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齁，重点就是有没有去做齁，那这个大师在不在，其实只要有他的教法，我们一样可以修行得解脱齁，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以佛的舍利为生身，金根律呢为佛的法身齁，那等于面见大师有所依止，有所秉承啊，所以这个是法身常在的第一种解释啊，就是让佛的教，就是佛的教法能够长久的在这个世间啊，正法久住，那这个就是法身常在啊。那在下面一段就谈到经里面讲。法跟律是我们的大师嘛，但是在众律的这个律师呢，会比较着重在戒律方面来说，比如导师这边谈到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比赖耶杂事的一段文，那里面说这个汝等毕处，毕处就是比丘，就是出家受大戒的这一些师父，就是汝等毕处，我涅槃后要这样的去想，作如是，你要这样去思维。我于今日无有大事，汝等不应起如是见，我涅槃后如果有这样的念呢，那这个是不应该的，作如是念不是应作，就是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大师已经不见，佛已经离我们而去了。那世尊就说，您不应该这样想。汝等，我令汝等每于半月说这个婆罗提木叉，当知此事汝大师，是汝一处，若我住世无有益也。就是在我们出家师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定里面，每个月每半个月就要诵一次戒啊。那婆罗提木叉就是戒条。那当知呢，此就是指这个戒条，婆罗提木叉或是戒啊，是汝大师，是你们的依处啊。若就是好像，就如同我在世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我就把这一些戒当作是你们的老师啊，那每个月去诵习，然后在生活上去实践啊，作为我们的益处。 那在佛所行站在下面一个圈呢，佛所行站还有佛随波涅盘略说教戒经，也都说这个波罗提木叉。这边有一个字，大家改一下，这个 prati moksha， 它应该是 s 下面在最后那个 a 前面有一个 r 一点，有没有？那个把它改成 s 一点啊、哦、prati moksha 戒经是汝大士啊、哦，跟这个杂事相合，所以。在众律的律师呢，那他们就会比较尊重说律师是大师啊，但在经里面提的是法跟律啊，经法跟戒法都是大师，都是要我们都要以他们作为学习的一个对象，以他们为依处啊。那这一段的一个结语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这个法身的一个理解呢，是尊重佛的经法跟戒律、哦、看作是佛的法身、哦、把尊就是把这个经法跟戒律也看作是佛的法身、哦、那这个是尊重经法跟戒律这样的一种这一种心态呢，所以把他们看作是佛的一个法身，所以法身就是什么？法聚，法的一个聚集、哦、那这个后面导致说，如果呢，如这个心，我们的心跟法还有律相应呢，也可以说是与佛同在、哦、所以这边又点出一个修行的一个观念，就是、哦、我们一般说要亲近善知识啊。哦，是每天都去找善知识泡茶聊天，这样叫亲近，这样可能不是叫亲近啊，而是去干扰。要怎么样亲近呢？就是其实要依着善知识的一个教导，所谓亲近就是去向他学习，跟随这个善知识所教的内容去教导，所以不用每天去，就是每天实践善知识的一个教导，那就跟善知识是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心跟法还有律相应，可以说与佛同在。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有时候不要就是陷入一种表象，我们应该要去了解它一个背后比较深刻的一个意涵。所以所谓的亲近或是跟佛同在，不是说一定要在佛旁边，那就是我们去让我们的心跟法还有律相应，那其实佛就在我们身边。那如果跟这个诸法实相相应，那我们就是跟佛不一不二了，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是第一种，这个法身还有法身不灭，所以只要这个教法存在这个世界，那就名为法身不灭。那第二个呢，第二种法身就是佛的五分法身。这五分法身就是五种法身啊。因为在佛典里面经常都用什么几分，37菩提分嘛，什么分，那个分就是一种类别，就是五种类别的一个法身。那什么叫做五分法身呢？就是佛的这个五种功德身。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有一个故事了，这个导师有提到这个佛的大弟子舍利弗，他是比佛还要早入涅槃、哦、那他就在故乡入了涅槃。那舍利佛的弟子叫做纯陀沙弥、哦、那有些经论译成均体或是均头、哦、那处理好了之后，就带着舍利佛的遗骨还有衣钵呢，到王舍城去见佛。 那阿难听到这个舍利弗入这个入涅槃的消息呢，心中就非常的苦恼啊。大家想想看，这阿难舍利弗为什么那么苦恼？大家知道吗？因为舍利弗是阿难的老师啊，是阿难的，他不是佛，就是他是依止舍利弗，不是印象中是舍利弗剃度的，不是佛剃度的啊，所以舍利弗是他的一个老师啊，心中非常苦恼。那时候佛就安慰他说：“阿难啊，舍利弗说这个。”舍利弗持比舍利弗持所受的这个戒身呢，涅槃了吗？他的这个戒功德啊，戒具功德呢，这边涅槃就是他消失了吗？那这个定慧解脱之见啊，都消失了嘛？那阿难就回答佛说：“不是的，他这些功德并没有消失嘛，那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之见身，这个身是这个看达啊，见度，也就是具啊的一个意思。那导致说，这后来这个看达都被写成这个斯看达啊，那。”这个其实一个是巴利语，一个是梵语了，那是不是后来都被写成这样？不一定，因为在巴利语还是写成堪达，那在梵语的经典里面它就是斯堪达。所以这个戒等这个五身呢，就是所谓的五蕴，也就是这个五蕴，我们一般都会联想到这个色、受、想、行、识，那这个是有漏的，那这个圣者他有这个无漏的五蕴，这个五种功德具，就是戒、定、慧、解脱之见，那这种功德呢，并不会因为涅槃而就消失了，因为它就是一种留在我们心中的一种影响力，他所留下来这些典范啊，他并没有消失啊。那这是无漏法身，无漏的这个身也名为五分法身啊。那这边戒定慧大家可能都知道，解脱就是解除种种的，断除所有的烦恼啊。那解脱之见呢，简单的说就是知道我们已经解脱了。就是解脱它是一件事，那知道自己解脱喔，那是也是一种解脱，是一个烦恼的断除的状态，那是解脱之间是知道的一个智慧啦喔，就是比较是智慧这一方面的一个功德喔。好，那下面一段就谈到就是古代佛弟子的念佛其实念的是五分法身喔，那当然我们现在念的佛就是念佛的名号喔，但是古代就是在早期佛教也有念佛这样的一个修行方式喔，或是这样的一个的修行方式，对喔，他念的是佛的功德喔，这才是真正的佛喔。那没有成佛以前有32相好的色身并没有称之为佛，所以佛之所以成为佛并不是因为他有这个圆满的色身，佛之所以成为佛应该是因为他有这种无漏的这个功德。那导师说这边无漏在第三行这边这个五分法身是通阿罗汉的，阿罗汉也有这五分法身。那如皈依佛，佛虽已入涅槃，人就是众生的皈依处，那这就是约这个无漏功德说，就是我们皈依的是佛的一个功德。那导师就举这个发智论的四论，阿比达 阿毗达摩大比婆沙论说，今贤此是先今贤此生父母生长是有漏法，非所皈依、哦、就是其实我们皈依佛并不是皈依这个圆满的色身，皈依的是他的这一个、哦、无学成就的这个菩提法，也就是他的法身、哦、那有漏身跟无漏身所成的菩提法，那在杂心论、哦、这一部论里面也称之为这个生身跟法身。有漏身就是生身，无漏所成的菩提就是法身，这菩提就是觉悟。所以这个佛的无漏功德法身愿为成为人的皈依处。所以我们在这个皈依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每天唱三皈依？我们每天都要唱三皈依。那皈依的时候内心就要去思维这个皈依佛啊，内心就会升起佛的种种功德啊。那所谓的皈依，就是以他为这个但皈依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意涵，但是从这个修行的一个角度来看，皈依就是以他当作我们的一个去向，也是学习的对象。那我们要升起佛到底有哪一些功德啊？那我们在这些功德里面，我们今天有完成了多少？所以这个回到这个修行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去记忆一些东西，要不然我们说佛功德要去学习，那这样眼睛一闭起来什么都想不起来，有时候我们就不晓得要如何实践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什么是佛的功德，好，那这样子在我们的这个身心里面，只要我们要意念的时候，它就能够升起，那我们就能够有所依循，有所依循。好，这个五蕴法身，也就是五种功德法身呢，并不会因涅槃而消失，那这是法身不灭、法身常在的另外一个说法。我们看到139页。那第三个说法那就更深刻了，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法性是佛的法身。那这个诸法实相它并不会因为我们了解它或是不了解它而存在或是不存在，它是遍虚空尽法界，所以它其实就是诸法真理啦，真理是佛的一个法身，所以它不会灭去。那这边导师就举了一个，也是举了一个故事啦，这个故事有些人听过，再复习一下。那传说佛上倒立天为他的生母说法，那在天上住了3个月，那等到决定要下来的日期呢，那这个各地的佛弟子都要来这个迎接这个佛。为什么？因为3个月没看到，很思念，非常的思念。那时候须菩提一听到这个消息，那他就内心就想，我到底要不要去啊？他就想说，我要去见佛嘛，那观一切法无常无我空是佛所希望弟子修正的，那我为什么不依佛所教而修正呢？那于是须菩提就观这个法相，深观法相，证得了道果。那另外一位呢，他一位佛弟子叫莲花色比丘尼啊，那听说他有神通，然后他就变现成这个轮王啊，所以大家都让他啊，他就挤到最前面去啊。当佛下来的时候，他就跟佛顶礼，他就很高兴说：“佛陀，我是第一个迎，就是这个。” 来迎接你的人啊，内心非常的这个光荣骄傲这样。那佛就说你不是第一个啊，他就说须菩提这个才是第一个啊，因为佛以为须菩提先见礼佛。为什么？因为这个导师就引下面这个大智度论的文啊，因为他说这个须菩提，我们看这个文啊的一二第三行啊的后面，须菩提观诸法空，视为见佛法身啊。所以虽然你先见这个色身啊，但是这个不是真的见佛啊，真的见佛应该是见佛的法身。那法身就是诸法实相，就是真理啊。那其实这样的说法，导师因为导师这边引的是大智度论嘛，那其实导师说这样的一个传说是相当的早啊。那一品的因缘已经说到，那一品它是一个寄送集，在南传的小部。那在开始正式的这个寄送开始呢？之前有一个说法的因缘，为什么要讲这个义品啊？那里面也有谈到这个须菩提啊，就是见法才是见佛这样的一件事啊。那《大唐西域记》也谈到这件事，他说这个莲花社你不是第一个见到佛，这个善现啊，观诸法空。是见法身啊，那正一阿含里面也有提到，他说若欲礼佛者，过去即当来，即现在诸佛当寄于我。这个寄呢，就是思维啊。那这边的思维也就是观啊，就是观照这个无我。那无我导致说只是一个例子，然后那无常空也是这样子啊。善业以先理，最初无过者啊。那空无解脱门，此是礼佛意。若欲礼佛者，当来即过去，当观空无法。这个空无是一个词啊，就是空啊，就是当观空法，因为要凑五个字，所以再加一个空无啊，是此名礼佛意啊。也就是什么叫做礼佛呢？啊，那就是要去思维佛所教我们这些真理啊，比如说无常、空啊、无我等等。好，正见这个法性的空寂呢，称为见佛或是礼佛。那这样的意义是深刻的啊。说佛之所以为佛呢，是由于正得的法性空寂。那这也就是佛的一个法身啊。那这样，如佛弟子经修行而达到同样的境地，那就是礼见的，佛所见的啊，见佛所见。体见的佛所见，那就是佛之所以成佛的这个内涵，见佛所见，还有见佛之所以成佛的这个内涵，也就是这一些诸法的实相。那这不但可以说见佛法身，也可以说是得佛法身，不只是见而已，本身我们也从这个世俗地的层次来讲，我们也得到这个法身啊，这样得到这样的一个经验啊，体验得到这样的一个体验啊，诸法见诸法实相这样的体验。好，那再来，见佛法身是经修行而达成的啊，所以这个佛垂波涅盘律说教阶经里面就说佛。诸佛弟子辗转行之啊，则是如来法身常住而不灭也啊。那也就是说，怎么样让佛的法身常住呢？就是 佛弟子要努力去实践修行，去体现这个佛所体现佛所见的这个法性、哦、那这个就是如来的法身常住而不灭、哦、就是这样一代一代都能够延续。好，法身是自觉的一个境地、哦、那也就所谓的法身就是一种觉悟啦，体悟诸法实相，所以它是自觉悟的一个境地。那法身常在不灭是由于弟子们的修行，有修行就会有证，有证的那法身就呈现在佛弟子的自觉当中，那也就出现于人间，所以这样的法身就一直在人间不断的延续。那有多数人修证，那法身就藏在人间而不灭。这样的见佛法身虽然限于少数的圣者，但是有策立修行的一个作用。虽然这个目标很高啊，跟我们好像又不是能够马上能够触及，但是这样讲能够鼓励大家哦，原来要让法身不灭就是去体证佛所教导这一些真理、哦、那这样子就能够让法身不灭，所以有这个策立修行的一个作用、哦、那在这一段的总就是体见法性空、哦、为佛法身只限于少数的一个圣者、哦、然后在140页就那对于这个经跟戒呢，也就是婆罗提木叉作为佛的法身这样的说法，虽然比较实际、哦、通于生前内部、哦、那却跟一般信众缺乏密切的一个关系、哦、因为这些戒基本上是大家能够接触到就是五戒嘛、哦、那出家的戒法其实大家也没有机会去接触。那经呢，那也还是要透过说法师来讲。所以一般的信众如果不去听经闻法，基本上好像关系也不密切了。那关于这无漏功德作为佛法身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可以作为众生的皈依处，但是佛已经涅槃了，佛的无分法身还是与世间没有什么样的关涉。那所以导师就提到说，虽然有这几种比较理性的这种对于法身的这种诠释，但是还是会不满足，对一般的人他是没办法得到满足，因为这个关系好像没有那么的密切、哦、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理想的佛陀观，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哦、所以总结就是说，现实的佛陀观就是上面的这几种、哦、法身观就是经戒、哦、或是无漏的五蕴或是诸法实相，这些虽然是理性的，但是它不能满足这个大众的一个需求、哦、如果真的太思念佛陀，一般人他们也没办法去这个体悟诸法实相、哦、对五漏的这个功德法身好像也体会的不深、哦、那关于这个经跟戒如果没有去深入，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哦、所以对一般的人他是没办法满足的，所以因此会有这种理想的佛陀观、哦、所以就会因应而产生、哦、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谈这个理想的佛陀观。所以导师这样的一个安排，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基本上现实的佛陀观是比较朴实的，也比较是早期的、哦，那基于这种没办法满足一般信众的一个情况之下，理想佛陀观就应运而生，应运而生。所以 一个是前因，一个是后果。好，以上的这个三说呢，生生外别离这个法身，也就是法跟律，大家复习一下，还有五分法身、功德具，还有这个诸法实相。对于僧团内的这个青年初学，还有社会的一般信者，怀念佛陀内心的依赖感是不容易满足的。于是在佛陀遗体遗物遗迹的崇奉中，这是一个有形的，比较是具形的，那比较这个比较是抽象，就是本身譬喻因缘的传说中，所以在两种原因的这个促使下，一个就是遗物遗体遗迹的崇奉，一个就是本身譬喻这些经典的一个传说，两种的一个触发之下呢，那引起另一类的佛身常在说，那这样的一个思想在佛法论义中表现为佛生生是有漏或是无漏的，所以这个佛身常在另一类，也就是理想的这种佛身常在说呢，那基本上导师是从这个论义之中来理解，那这样论义是在探讨佛生生到底是有漏或是无漏这样的课题里面被显发出来，为什么会有这个理想的佛陀观，就是大众部的这些这个佛弟子们呢，他就认为佛的生生他是无漏的，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那既然无漏，那他就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等等等等，这种超人的这样的一个佛陀观就出现了。所以一开始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认为生生是无漏，然后才进一步去开展出一个超能的这个佛陀观。好，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那导师一开始就谈到这个大众部他的一个主张，他就主张这个佛的生生是无漏。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圈的第二行，诸佛世尊皆是出世，都是所谓出世，就是超凡的啦，我们用超凡这样子，就是已经超越了这种世间的这样的一种一般人，他不是一般人，他是出世，超凡的，一切如来无有漏法，有漏法是一个词，一个概念，一切如来没有这个有漏法。那后面会讲说什么是有漏法，什么是无漏法。那这个论题在大毗婆沙论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论述，那导师这边引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谈到分别论者，分别论者也是一个部派，分别说部，以及这个大众部师，这个师就是人，这个他执着呢，因为执就是批评人家，批评人家执着说佛生生是无漏法，那他就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主张，因为契经说这个如来生世住世出现世间不为世法所染，这个世法就是这个世间的八法，那在这个注脚49里面有，那就是契经有这样说啊，如来不为世法所染，所以这个比就是这个分别论者跟大众布施，就是大毗婆沙论的论主说他们就是指分别论跟大众部依这一部这样的一个教说呢， 然后主张这个佛的生身是无漏法啊，这是也是这个论主又提到说，他们又讲啊，佛一切的烦恼还有习气啊，都已经断除啊，怎么可能生身还是有漏呢？哦，所以他们的主张有一个是经证，一个是理证啊，理证就是。都已经没有烦恼跟习气，那怎么生生还是有漏的呢？哦、那说一切有部，他认为这个佛的生生，这个生生呢，就是父母所生的身体、哦、是有漏法、哦、为什么？他只是不为世间八法之所染污、哦、他其实还是这个有漏啊。哦并非是说，所以非为生生是无漏啊，说为不然。所以他这边说这个佛生生是无染的，是因为他不被世间八法所染，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他是无漏啊。那这个虽然自身这个诸漏永断。前面有讲到这个烦恼习气都断除了嘛，怎么还就是前面大乘部说怎么可能生生还是有漏的呢、哦、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有漏无漏定义是不同、哦、那说一切无漏，他说虽然诸漏永断，但是能够增长别人的烦恼、哦、就是能增长他身漏，他身就是他人，漏就是烦恼。也就是说，佛虽然没有烦恼了，但是他这个色身呢，会让人家看，有些人看到他也会觉得很讨厌这样子，会让他起这个嗔心，或是让人家觉得很爱恋，就是会起这个贪染心。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从先时诸漏生故啊、哦，说为有漏，因为在说一切有部，他认为佛到什么时候才断烦恼？菩提树下坐的时候，所以他的从前一世到这个最后一世还是业感的啊、哦，所以还是由这个所谓的烦恼所感生这样的一个色身啊、哦，所以。从漏生故，所以还是有漏啊、哦。所以有部他的一个主张，为什么是有漏？因为这个色身呢，还会让人家生烦恼啊、哦。还有呢，就是这个色身呢，啊、哦，是从这个前一世的这个有漏生。然后再引申到这一世的身，所以他有漏不可能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就变无漏，所以他还是有漏、哦、那大众部他是认为就是这个没有跟烦恼、啊、身上这个身心都已经没有烦恼了、哦、那这样就名为无漏、哦、定义不太一样。好，我们再看这个争论的一个所在，就是佛的无漏功德是出世的，名为法身，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那佛的生身呢，大众部以为是无漏的，那说一切有部是认为是有漏的。这个漏呢，就是不圆满，还带有这个烦恼的。那无漏就是圆满的，不再具有烦恼的、哦、好，佛是出世无漏，这是经上说的、哦、所以导师先确立经有这么样的一个讲法、哦、但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就把它诠释说，这个是指佛的这个法身、哦、并不是指生身。所以导师说，等到进入这个精密的论义，佛的法身跟生身被分别出来，那认为这个生身是有漏的， 所以才跟大众不加分别的通俗说不合。所以这个是经说，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所以其实有部他可能就认为就是说他这个指的应该是佛的法身，不是指佛的生身。那大众部他就没有去区别他到底是生身还法身，他就认为应该就都是生身法身都是无漏的。所以这边说不加分别，就是没有分别生身跟法身。那通俗说就是一般的一种说法，也就是不过分神奇的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好，那关于什么是无漏呢，在最后一行，原本只是没有烦恼的意义，并没有过分的一个神奇。我们看到141页，那这样的一个无漏呢，阿罗汉也是，阿罗汉的身也是无漏。那这个是这个英文数字大 A 这边法藏部导师有引了这个《一部中轮论》跟《长阿含经》的经文。那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说，这个法藏部呢，他不但认为佛身是无漏，阿罗汉的身也是无漏的。那这个经部的譬喻师呢，他说这个非有情数，非有情数就是无情啦，像这个桌子、山河大地，这个都是非有情数。还有这个离过身中的所有色，这个离过身中所有色什么？就是离就是离开，过身就是有诸过患的身，就是已经断烦恼的身，然后就是离诸过，所以离过身就是离诸过患之身。这个身中所有的色呢，那它是无漏法，就是没有跟漏，这个烦恼已经没有烦恼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那就名为无漏法。因为离过身就是圣者，他断尽烦恼，他这个身已经不再具有烦恼，所以他就是离有过失的身中的色，这些都是无漏法。所以这一段导师要表达就是说，无漏只是没有烦恼的意思，所以无漏法就是某一个法它并没有跟烦恼在一起，烦恼没有跟它在一起，那就名为无漏这样。那所以导师就说，即使这样的佛身出世，佛身无漏，只一开始只是一种没有过分神奇的一种通俗的解说，就无漏就只是没有烦恼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本身譬喻在有关佛菩萨这个传说兴起之后呢，就引起了种种问题。那于是大众部就在佛身出世，佛身无漏的原则下呢，发挥新的这个佛身常在说。那这边先谈一个后面会谈的一个大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前面就是在谈佛身到底有没有漏，那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就是认为佛身是有漏的，那他只是不染，不被世法所染，但是他是有漏。那另外一边他是认为这个只要这个身中没有烦恼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法就是无漏的。好像佛他已经断尽烦恼了嘛，那佛还没成佛之前就不管，但是成佛之后呢， 那才叫佛圣嘛。成佛之前还是菩萨，那成佛之后是个佛圣，他基本上已经不再具烦恼，与烦恼具，所以他应该是无漏的。好，那一开始都就只是说无漏，只是没有烦恼。那但是在这个本身譬喻因缘的一个内容里面呢，就会引发一些这种在无漏之外，佛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受量无边，色身无边，在143页、我们先看一下啊，143页有没有看到这个英文数字大写 B 这一边啊，在这个佛的色身无漏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那透过这个因缘本身啊等等之啊，还有譬喻这些的教典呢，就引发出进一步的一个啊对佛的一个形象啊，比如说他的受量是无边的，色身也是无边啊，无所不在，威力无边啊。然后一刹那之一切法无所不知啊，还有这个佛化有情无厌诸心啊，所以导师在这边就是分两阶段，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这就是所谓理想的佛陀观，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样的一种佛陀观叫理想佛陀。那它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就在于佛身是无漏的，佛的这个色身它是无漏，那既然无漏，那它就会进一步引发这一些特质出来。那怎么样引发？那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谈。那我们现在就第一节课就到这边，那我们休息10分钟。